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播，下午7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张老师回来了哈哈，这几天呢都在外面拔照哈，这个艳阳高照哈，在那烈日之下要去做那个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的动作哈，真的还蛮辛苦的，特别是那个艳阳啊，真的是会咬人这样子哈。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这个资深经理，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定忠兄早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新明大哥早安。哇，真是看到新明大哥好像有点这个肤色黑了一圈啊
因为都被晒得这人都快昏倒了这样子可是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消息说那个威帕台风已经成型了
对，
今天早晨2点已经成型了，而且呢搞不好今天中午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我觉得说这台风来得太快了吧
对啊，所以现在而且现在可能是因为天气状况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哇，现在很多台风虽然很晚生成，但是后来来的时候也是又急又猛
对对对，好像这一次你们台南也是变成是、那个、
哇，上坡这一个这个丹纳斯哇，
丹纳斯
很少，我们这个云嘉南沿海
对，
到现在都还是非常需要大家这个常常关注因为确实灾后重建的路啊也是蛮漫长的。
是，而且真的很多人那种触位电都去飞机啊。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老旧建物的一些这个居住安全这个时候你看在风灾过后真的也是很需要被重视。
会不会掀起一波荒芜潮
其实理想上面应该是要可是毕竟比如说我们台南西北地区受灾蛮严重，但这个地方好像在房市的这个需求上面是比较低的。
一直都是房市的那个比较算是。
算是长期稳定，长期稳定。低档稳定，
没有那个波动的地方，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好像就像那个心电图一样，
对对对，蛮低频的，
蛮低频的这样子哈。好，那这个是一开始呢，这个定忠兄，因为他这个老家在台南所幸你们家是在那种比较市区啊，
对，我们家比较市区，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影响比较还好。
可是这些沿海地区的这些这个台南乡亲们呢，真的辛苦了到现好像10天，有些人10天才复电才有那个讯号呢，真的是老天啊不要再来台风了
对对，而且因为毕竟这个大概很久至少几十年才会遇到一个从西部上来又这么强劲
听说是100多年
对，所以120年第一个从嘉义县登陆
对，而且我记得西部有那个淹大水有台风好像是在民国六那个应该是
韦恩台风时期民国70几年的时候，
没有更早，
更早八七水灾，
八七水灾。你还记得八七水灾？
因为我们以前长辈很常讲说，
对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 大家追灾，
啊，那个没听，没看见呢，我就发现说，原来从西部上来的时候，
我都听我妈讲，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啊，就是我二哥，他说啊，他就把它放在那个厨子比较高的地方啊，
对，或者把那个小朋友要丢到屋顶上面，不然会被淹走，淹走这样子，
是是，
哇，那个以前都觉得说这个好像很远古、
很遥远的故事，
想不到其实你看，哇，真的有一个从西部上来的台风，又蛮强劲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哈，嗯，好，那既然提到台风哦，有时候提到房地产市场，有时候我们大概买房子都会考虑风水问题哦。今天看到那个联合新闻网有一则这个房地产相关的信息，就提到现代人呢买房呢不注重风水问题。这个部分这个年轻一辈的丁中秀，你怎么自己啊相不相信买房子要看看风水的这种东西？
对，其实哈、哦，老实说，大部分哦。如果是有年纪稍长的一些购物族，特别是一些换屋啊或什么这样的购物族群、买房之后多多少少齁、就算不是说很精究给其他老叔来夸、可能自己也会多多少少研究一下。
对对对 对, 對。
但齁、确实现在像我们周边的一些朋友，大概35、36岁上下40岁以内的购物朋友，其实现在买房子齁、越来越不在乎风水、那我觉得有一个部分齁、也是因为现在小宅化嘛，大家数买的很越来越小。那譬如说以前大家看房子、譬如说标准三房，以前早年都标准三房甚至四房的齁，都爱明厅暗房，明厅暗房。
明厅暗房那个叫做最好的风水。
对对对，至少说什么这个采光好啊、这个通风好。
然后您的那个这个前途一片光明。
对对对对，然后甚至还说这个那最好还能够窗外齁、有一些山景，这样叫有背景有靠山嘛齁、那结果现在呢你看说可能现那个时候可能买的全幢坪数可能都大概可能30-40平，室内空间就已经25-26平了齁，低公设的时代。
没错，
但现在哈、就不太一样，在新建案、公设比30几%以外哈、可能你买的总坪数20几平以后，室内剩下10出头平，
是
那十出头平的时候哈、你要说什么明厅暗房，可能就蛮难的。暗厅明房倒是不少。
对，没错，就是那个啊，回到家里面的话，那个客厅啊，24小时都要开灯这样子。
对，那本身已经买的坪数小的时候哈、你甚至说有时候一开门哦就。穿堂煞就一定有，
对，一定有，
这也蛮难避免的，
没难避免。
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在整个这个市场上面趋于小宅化的情况之下、其实也蛮难要求说风水要有多好。那你坪数也小的时候，你室内如果又有梁柱，怎么这个梁柱压头啊，或是压梁，这个事情都很难避免哦。
避不开的。
我觉得现在的消费者其实也看得蛮通透的，就觉得说、我房子也不大了，那很多风水的问题哈、我可能这么讲究，所以到最后可能就是整个房子的形局上面呢，他可能就不这么在乎，只能靠一些软装来改善。
是，
所以我们就有发现，现在好像大家越来越喜欢买那种晶洞 然后是买水晶球啊、那些。
对，真的耶。
对，靠着这种小物来提升风水质感，但是本身至于房屋的本身它的格局上面哦，还有它整个这个坐向等等的，其实现在确实在风水的要求上面，消费者这边的重视度是比较有下降的状况。
真的有时候这种房价高涨的这个年代哦。你要再去要求风水这一部分能够呢面面俱到，不要去换什么样的一个煞啦，换什么样的瑕疵啊，这个真的是有一点点缘木求鱼。
对，而且我们之前有听一个风水老师，他是说哈、大家如果在双北地区买房子哈、很多人都说这个你要特别注意这种壁刀哈、
对
啊。高楼大厦的地方，老实说你放眼望去 要不避刀很困难，
你避来避去都避不开。
对，所以后来他们就说，那所以呢这个那也是好像请问老师那怎么化解，很多老师就会说，那你避刀那边放一颗水晶球嘛，圆形嘛，圆形去化掉那个。所以我就发现说，我现在常常去很多的这个朋友家里面哦，都会有一堆就是要么就是那种晶洞，要么就是水晶球，甚至有一些还会放一个八卦镜，也是圆。
还有山海镇，
山海镇，对。然后想说，哇，怎么大家现在都这个商品的商机好像变高了？
对，
因为外在条件这一些的风水形局没办法改变嘛，我就只能用软装，用一些小物去来替代哈。但是我觉得，风水里面。采光这件事情哦，可能要改善就比较不容易啊、所以可能这个，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因为毕竟你如果现在要找到这个采光通风非常好的哈、那地点又好，那价位也真的是不菲哈、所以现在我觉得大概是豪宅客群会还能够非常重视风水，
对，但一般有时候它一层可能啊，最好的是一层
两户，
然后呢，一般是一层四户哈、那这样的话，它大概都有两边采光，
对，都是边间的这一种，
都有边间这样。
那如 如果说像一般现在首购宅哈，有时候一层一层八户都还算含蓄，
十户，
我们有看过一层十七户啊，哇，
你看过一层十七户
了？看过一层十七户的哈，啊，这
哇，那很夸张哎。
老实讲，有采光已经算不错了，那至于说这个风水哈，那就是其次了哈。而且特别这种小户型的，现在还有一个风水上面，大家就是开门见灶这个问题。
对对对，开门见灶，开门见色，
对，
这个都是忌讳。
对啊，这个你空间小，但你没别的地方放啊，
嗯，
对，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呢，我们就是选择眼看，
对，眼不见为净，眼不见为净，对啊，就啊怎么办？凉拌吧。
对，所以现在有发现说，那确实在这个实物面来讲啊，这个客观上来讲，你也不太可能找到完全没有风水瑕疵的房子哈。所以呢，当然对风水的重视度，这几在这个年轻世代这边来讲，就真的比较下降。
嗯，对，所以这个也确实了哈，这个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高房价的环境当中，有时候大家觉得说我已经有能力买房子了，你还要要求怎么样子？
对啊，
我已经搞不好已经打败一派一般的，
就是在这个我有房子可以遮风避雨，总比我在外面餐风宿露好。那风水就是放在其次的考量。
对，没错，没错。好，那这个今天我们最主要还是要请这个定中兄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们这一段时间有发布的一些新闻信息哦。而且呢，这些新闻信息呢，都还我看到有些媒体还在把它在引用之后还蛮传神的哈，比如说他们最近发布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六都加这个新竹县市哈，这个最近如果你晚一点点卖房子哦，可能会赔掉一台宾士车，真的有这回事吗？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资料？
这个哈，这个资料哈，其实我们会觉得这资料还算是蛮有参考性的，因为它这个我们这个是采用这一个不动产资讯平台，它跟这个联征中心、金融联征中心合作，然后看那个住宅契约平均单价，
嗯哼，
那因为这一个本身是你房屋要送贷款的时候，那个契约送给银行看的，
对对对，
所以那个数字基本上哈不太会灌低价，
是
因为你要贷款哦，如果就算那个送契约也是送高，不会送低，
对，一定要送高，
对，一定相对起来，所以它就不太会有这一个低报的可能了。那不太有低报可能的情况下，它的这一个数据如果反映出来，是走跌的话，那其实就可以嗅得出来说市场上面可能真的风向跟往年不太一样，
是。
对，那这个数据来源呢，我们先跟大家讲是来自于这一个金融单位的这个住宅买卖契约的平均单价哦。那这个平均单价里面呢，我们就有发现针对六都跟竹地区我们就发现了，当然全台也有，我们先看一下全台的数据。今年第一季的部分呢，全台啊在这个住宅平均单价的部分呢，其实我们有发现，表现上来说大概比去年的第一季跌一点点
啊哈、
那在六都里面呢，跌比较多的哈、我们有发现，大概啊、是在这一个整个大整体来说啦，其实现在整体来说，你平均买卖原则上还是赚的，但是赚的幅度跟去年同期比是有下降
啊、
那这个下降的
越晚卖赔啊、这个赚越少就对了，赚越。对对
对，就是你越晚跑掉，那当然你的赚的还算还，但是你赚的金额是有减少的。那这个减少的幅度呢？我们如果跟去年的这一个第三季，为什么比第三季呢？因为第三季是第七波打草房上路，
是。我自己也在想 OS 说，为什么跟去年第三季？
对，因为去年第三季是9月19号央行理监事会议，然后9月20号第七波打草房就上路了，所以去年的第三季几乎啊可以说是近年的房价的高点所在，
是，对，正是最高点。
对，那我们也就发现说，你如果在去年第三季那个季度卖啊，你的获利啊，在整个七大都会区里面来看呢，几乎在那个时候卖掉的话，获利都是这一年多以来表现最好的一个季度。
是，
对。那你如果晚到今年第一季的话，大概少一点十几二十万。你到今年第一季跟去年第四季比又少十几万。所以呢，你大概全台呢，你晚了这半年卖房子啊，你就少赚了30几万。至少。
至少。
这
平均齁、这个是全。
平均。对。啊，有时候齁、你如果这个
是在
都会区的话，有些都会区也有它个别的差异状况。比如说我们就有发现差最多的是在这一个新竹地区。
新竹地区啊。
你去年第三季跟今年第一季比啊、这一个赚赔的这一个幅度啊，缩水了140几万。
哇，140几万真的是一部进口车了。
对对对，而且你看哦，搞不好现在我们知道进口，万一啦哈，这个美中的美台关税这边谈的不这个在 汽车不能有调降的话，你搞不好是有可能是两台车子的钱啊。好，因为现在大家消费者也有发现说，最近这个车市的销量好像比较差，因为大家在等，
大家在等嘛
哈，说
淡，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说100多万，搞不好你以后是可以买得起特斯拉的哦。
是，
对，那但是当然也有一些都会区，它还是价格持续的在涨，所以那个赚赔的这一个金额，其实是持续的在上扬，就是像桃园哦，
桃园，
对，桃园，当然，可是它的那个幅度你会发现增加不多，大概这半年来就是多赚3万多。
好，那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定中兄呢，再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桃园为什么相对呢比较稳定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还是去了，你传的晚安我照常回了，这样够吗？够吗？让自己忙碌证明还活着，让朋友陪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说不爱你你也就相信了，这样好吗？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省电方式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警示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串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公。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大家来分享一下，哎，最新他们对房市的一些观察，还有他们啊提出的一些研究报告。那刚才提到了，他们最近有针对啊这个所谓的六都加啊新竹县市呢，他们这从去年第三季以来的这个房价的一个变化啊，所以呢蛮明显的，从高点是在滑落，所以如果你卡丘卡进来哦，你就可以哎多赚一点，如果卡丘卡班哎搞不好会少掉一部那个进口车哦，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公布一下哪个地方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对，那当然了，我们现在呢，为什么会这个去年的第三季大概是近期房价的高点？那当然，我们就说有一些政策就是打炒房的第七波嘛。
嗯，对。
那当然，这个第七波以外呢，我们也知道说，一直像今年第一季，比如说我们知道第一季末，就开始有一些关税战的消息啊、那这个都会影响一下国家的经济发展，甚至可能会影响一些民众他在这个股市的获利等等的哈。那可能就会对一些持有房产的人，他的财务上面就需要有重新规划的空间。
哦，对。
对。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呢，其实我们一直知道说，你如果是换屋主的话，你之前你要争取好的贷款，你要签个一年内售屋嘛。
对。
其实你看，一年内售屋，但是现在待售期越拉越长。
哎，真的耶，很多人搞不好就是短的话三个月，长的话搞不好更
对。而且现在哦，有的时候不是说屋主他不赶快卖，是因为买方啊取得贷款的时间太漫长。
对对
对，所以就有发现呢，这些换屋主他变得说，他为了要尽快能够在这个达成这个一年内卖掉，来这个符合贷款要求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让利幅度比较大。
哦，
对，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些主在这一个市场啊，景气有点这一个反转调整的情况下，大概有三个族群它是乐于让利的。
哦，哪三个族群？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提到的限期换屋族啦。哦，这个部分，
那个有时间紧迫性，
有时间紧迫性的，而且它也要考量说，这个现在的买方哦，可能办贷款从办到这个核贷交屋，可能都要等到3到4个月哦。
啊，对，
所以他其实没有一整年可以给他换屋，他可能只有6、7个月可以给他蹉跎。
嗯嗯，
再过去你就要罚钱，你可能就要没有，因为你就违反那个一年条款。
对，没错，违反了一年条款。
对，所以他有这个紧迫性的限期换屋族。那另外还有一个族群呢，是属于这种囤房族啊。
哎，
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年哈，房屋税税单大家有收到，你就会变囤房族今年是第一开始适用这个房屋税 2.0 的。 对，那你这个持有成本大幅的这个上涨的情况下，囤房族其实会有一些太弱留强的规划，一些投报表现不佳的或是一些这个增值空间太有限的，他当然就优先的把它给让利让掉嘛。对，所以这一些太弱留强的情况下面，他们释出来的物件让利幅度其实也是相对大一点的。那另外呢，就是一些资金周转族了，比方说呢，
资金周转族，
对，比方说他如果这个4月多股灾那个时候、出现了这个资金的缺口的话，他为了要去调整他的资产配置，他当然就会比较乐于在这个市场上面把房屋做让利的销售。所以这三个族群呢，其实现在来讲会是市场上面开让利第一枪的。那当然这个是在中古屋的范畴了。
是，
如果是新建案的话，当然就是要看商的脸色了。
对，哎，最近的市场上不是也是传得沸沸扬扬，说哪个大集团有这个降价，然后哎，其实子公司又跑出来说啊，没有啦，我们没有降价哦。那可是大家传的好像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好，你怎么看现在预售屋的这种所谓的虚实战？
欸，当然虚虚实实的原因就是因为一方面，有一些让利的说法确实它是比较停留在这一个宣传层面啊。对，因为我觉得它是不是实质让利呢，消费者眼睛要张大一点，你要先看一下它比价的这一个标准是跟同个区段比价还是跟高价区段比价。我们知道说，同样譬如说同样是台北市大安区跟万华区的价位就是不一样嘛。那我如果用 大安区的他会跟你讲说，你看我万华让利，你一定会觉得我外地好小嘛，
对，没错，
我口惠不实嘛，对不对？那你如果今天是跟万华区的同区段，比如说的我南万华，我可能青年公园周边可能跟这个宝兴街这边比，哦，这可能相对起来，因为区段差异没有很大，
对，没错，
对，那可能这个就比较有参考性啊。那确实现在呢，可能有一些新建案的这一个他们在调整的上面，有一些当然是宣传层面是跟高价的区段来做比较，那这个可能就会让民众感受不到实质的让利的氛围了。但是其实也有一些业者，他现在开的确实是同区段的相对低价。
哦，同区段的相对低价。
对，那这个地方呢，目前有出现的这些案例的地方哈，我们现在有耳闻的，都是属于一些这一个新兴从化区，而且是偏向蛋白区的新兴从化区。就比如说像这一个台中的北屯区啊，就有发现像不止从化区哈，石旗新石旗这一边，或者像机场总站这一边呢，有一些新建案，它可能现在开出来的价位，虽然说开出了40几万的这个价位，你可能还不会觉得很便宜。
对。
但是当旁边的新城屋啊，都卖50几万的时候，其实这种开40几万的预售屋，就算是实质的。
那个很有吸引力哦。
对。那像这个北屯的这个不止段呢，这个新石旗新石旗这一边呢，其实也是有听到新建案，现在你单价换算下来，哎，其实它大概是开了38、9万。
哦。
那可是同区其他的新建案，可能还想要卖到40几万。
嗯。
那这样来说，其实也算是有实质的让利。
没错。
那再来就是南科周边，
南科周边
还有这个台南的这个高铁站区这一边，现在其实都有看到有些业者他现在的诉求的，即便他的广告户可能没有很多了，但是他这个诉求其实换算单价是来到30多万的这样的价位。
哦，对，
但同区新建案就还有40几万、50万的啊。那你这样一比较下来的话，你至少买那种30几万的建案了，已经现在就已经存在价差了。
对，
那相对起来你就不太需要太担心未来这一个大幅下跌的可能性。那当然市场的氛围呢，也是让这个有些建商他愿意用这个相对平价进军市场，但是对建商来讲他也不会赔的哈。
对啊，没错，
这些建商土地取得成本其实都好
低的，
相对低哈。然后加上中南部这边，相对起来它的获利空间其实这个还算蛮大的，不像说北部，因为本身成本上面就已经堆得很高，
对，
所以对中南部这一边会说，接下来的市场让利潮啊，特别在新建案的部分，一定是从这个中南部相对这个新兴蛋白区这边开始，但是双北地区其实这个可能性就不太大哈，所以我们也可以发现是在北部都会区这一边呢，你在转售的这一些案件呢，它其实价位还是表现蛮高的哈，那当然双北跟新竹，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平均赚赔里面呢，特别是新竹啦，虽然说它跟去年的高点比起来哈，平均赚赔下滑了100多万，
对呀，
但是
这个
它转售的平均获利还是有将近800万
啊，
其实还是很高的哦，其实获利还是很高，对，那当然这个赚多赚少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现在也是跟很多的这个屋主啊讲说，你看每差一季就少赚了这么多钱。
对，
其实你如果现在稍微做评估的话，如果只要那个获利距离你的这个想象还没有太遥远的情况下哈，其实啊，适度的一些让利去这个换取成交点变现，你再把这一个资金拿去做其有效的配置，其实是一个蛮好的规划哈。
对，
要不然现在你可以看到，因为已经连续季赚赔的这个金额是走跌的啦，
它一直在走跌嘛。
对，连续两季的时候是走。当然，随着这个时间慢慢的蚕食鲸吞哈，你这个获利如果表现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的时候，那它的投资效益其实就没有这么的理想。那当然，这个时候你去做一些资产的调整，其实我觉得是蛮有必要的。所以当然，也就是跟很多的这个市场民众来讲呢，对卖方来讲，赚赔的金额下滑可能不是好事，但对买方来说其实是值得欣喜的哈。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你看我等了这么久一直都等不到让利的时候，
都等不到让利啊。
对，但现在其实是有些机会的。那你要怎么把握这个机会呢？就是还是要时时刻刻的看房子哈。看房子这件事情你不见得真的要买，但是你就是要持续的看，去吸收这一些最新及时的资讯。特别是你如果现在中介人员基本上时间很多嘛，三步有时间，基本上以前是没时间理你，现在是在两三步洗油嘎的当下，那个时间很多嘛，那现在时间很多的情况下，你跟他有保持互动，他这边有一些让利干，他一定会优先通知你。其实现在中介人员的服务，现在这个时机点都蛮热情的，只要你愿意接触，他绝对是奉献他时间的所有啦。所以及时掌握市场的资讯啊，看一下这个市场上面是不是有个风吹草动，其实是对于这个买方来讲，都是掌握时机最重要的因素。
我看到你们也有做一个统计，是说这段时间那这几个行政区 区他们的那个房价的那个相对抗跌性哦。那我看到那个表格，我自己的马上有一个小小的结论说，好像蛋白区比较抗跌啊，比较不抗跌，
对，蛋黄区比较抗跌。